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和约翰逊通话，敦促国会迅速通过法案。
南海冲突之际，马克思誓言反制中共，美菲加强沟通。
商务部采取措施防止美国零部件被用于俄乌战争。
国务院说，美国将和墨西哥合作发展半导体供应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当局周四声称，已经发现的证据显示，上周在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杀害超过140人的枪手与乌克兰民族主义有关。不过，华盛顿立刻驳斥这种说法，表示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宣传。此前，俄罗斯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就说，俄罗斯认为乌克兰与这次袭击有关，但基辅当局予以否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也已经声称，这次攻击是他们所为。对于俄方试图把矛头指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四回应说，俄罗斯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和宣传手法，伊斯兰国才应该为这次攻击负起全部责任。科比强调，事实上，美国曾试图帮助阻止这次恐怖袭击，克里姆林宫也知道这一点。大约在案发前两周，华盛顿就给出包含口头和书面的警告，向俄罗斯安全部门提醒，但似乎并没有受到重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说，他已经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通过电话，鼓励他把批准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援一事付诸表决。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迅速通过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至关重要，我们承认众议院在如何推进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关键是把援乌议题当作一个团结因素。几个星期以来，共和党人一直阻拦向基辅提供大笔抗俄援助，议长约翰逊不允许把一项国家安全法案付诸表决，这项法案包括向以色列、台湾和乌克兰提供资金，原因是法案没有包含美墨边境安全的条文。泽连斯基在贴文中强调，这次和约翰逊通话，双方还讨论了尽快切断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以及为帮助乌克兰而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重要性。
周四，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说，以色列还没有拿到所期盼的所有武器，部分原因是供应量能受到限制，且可能妨碍美军战备。身为美国最高阶将领的布朗在国防记者协会主办的活动上说，尽管我们尽己可能支持以色列，但他们并未拿到所要求的一切。他也强调，他迫切地想知道以色列军方对拉法的作战计划细节。布朗的发言人海军上校杜西稍晚则说，布朗的说法是提供盟友和伙伴军援之前的标准做法。杜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评估美国库存和对自身战备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借以确定我们所能提供援助的能力。他还强调，美国的政策没变，会持续提供盟友以色列的安全援助。
周四，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举行的竞选筹款活动上，拜登和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讨论中东政策时，拜登说，我一直在与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包括约旦、埃及、卡塔尔，他们准备完全承认以色列。这次筹款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在11月美国大选前展示民主党的团结。不过，总统们的发言至少4次被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打断，凸显了在以哈战争、加沙人道主义危机议题上民主党党内存在着紧张关系。碰巧同一天，美国前总统、3位民主党总统的老对手川普周四也在纽约，他是来参加周一牺牲的警察迪勒的守灵活动。这位警察本周因执法时遭遇歹徒枪杀，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
昨天，保险巨头伦敦劳合社董事长说，巴尔的摩大桥倒塌和相关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有史以来海上最大的保险赔偿。本周二，悬挂新加坡国旗的大型货柜船达利号在驶离巴尔的摩港时 撞上了巴尔的摩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的支撑塔架，使这座标志性设施轰然倒塌。当局目前推定共有六人死亡。劳合社董事长卡内基布朗告诉 CNBC， 我们在着手部署资源，预计这将是对整个行业的一次重大索赔。对于劳合社市场来说，需要一些时间来了解情况的复杂性。卡内基布朗向路透社说，现在给出保险损失总额的数字还为时过早，但他说，如果该事件没有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他会非常惊讶，并补充说，这场悲剧有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海上保险最大的单笔赔偿。
美国国务院周四宣布，美国将和墨西哥合作，探索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机会。路透社报道指出，这项美墨合作将在美国2022年生效的芯片法框架下进行。芯片法设立一笔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跟盟邦和伙伴合作发展半导体供应链。国务院在声明中说，从车辆到医疗设备等必需品的生产，都得仰赖半导体供应链的强度和韧性。国务院还说，这项合作将从评估墨西哥现有的半导体产业法规框架、人力需求出发，以加强产业的健全性。对此，路透社要求墨西哥经济部评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不过没有立即获得回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商务部采取措施防止美国零部件被用于俄乌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洲南方天文台28号说，天文学家发现了围绕银河系中心黑洞旋转的强大磁场，事件世界望远镜的新影像首次在偏振光下显示了银河系中心超大黑洞人马座 A 周围的磁场环。这些磁场和 M87 星系中心 M87 黑洞周围观察到的磁场相似。欧洲南方天文台说，显示这种强大磁场可能是黑洞的共同特征。位于星系中心的超大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几百万甚至几十亿个太阳的质量。人们相信黑洞很早就出现在宇宙中，但它的诞生仍然是一个谜。事件世界望远镜副首席科学家戴罗伦提斯说，由于两个黑洞都把我们引向强磁场，可见这种类型的系统可能普遍都有这个或许很重要的特征。
近日，谷歌公布了2023年度广告安全报告。根据报告，谷歌去年阻止删除了超过55亿个不良广告，略高于2022年，同时还阻止和删除了1270万个违规广告主的账户，几乎是2022年的两倍。谷歌广告隐私和安全副总裁伦诺克斯发文说，谷歌的目的是在不良广告登上谷歌平台之前就拦截并暂停诈骗的广告账户，或在被发现后立刻删除。在这些方面，人工智能都在改善谷歌的政策执行。伦诺克斯说，谷歌的安全团队长期以来都有使用 AI 驱动的机器学习系统，在人们看到不良广告之前侦测并封锁几十亿这类广告。虽然这些机器学习模型非常成熟，但在过去仍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训练的对象往往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有违规内容的案例。
白宫周四表示，随着政府在各领域广泛运用人工智能，联邦机构必须在今年12月1号之前采取具体保障措施，以维护美国民众的权利和安全。拜登总统去年10月签署行政命令，援引国防生产法，要求对国家安全、经济、公共卫生或安全构成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商，在向大众发布前，先与美国政府分享安全测试结果。白宫周四说，新的安全措施将保障航空旅客可以选择不使用美国运输安全局的人脸识别技术，也不会延误查验时间。白宫计划雇佣100名专业人员提升人工智能的安全使用，并要求联邦机构在60天内指定人工智能首长。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针对近日南海问题表示，中共海警在南海反复实施非法的、具有胁迫性和侵略性的危险行为，是在加大南方争端不断升级的风险。菲律宾将坚决采取反制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已经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实施，强调美方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定不移。请听报道。
周四，菲律宾对中共船只在马尼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有争议的海域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敌对行动感到愤怒。美国等盟友也力挺菲律宾，谴责中共在南海的行为。当天，小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反制措施的具体内容，但表示这些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出台，以采取适度、深思熟虑和合理的方式来回应中共明目张胆而且有增无减的攻击。他说，我们不寻求与任何国家发生冲突，尤其是那些自称是我们朋友的国家，但我们不会被吓得默不作声、屈服或屈从。在中非关系恶化之际，小马克思正寻求深化与美国的防务关系，增加美国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准入，并扩大联合演习活动，包括在南海进行海上和空中巡逻，这使中共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重申了华盛顿对1951年与菲律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并批评中共在仁爱礁的危险行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规定两国在受到攻击时必须互相保护，覆盖范围包括在南海的海岸防卫队、民用和军用船只。在和菲律宾外长特奥多罗的电话中，奥斯汀表示，美国对菲律宾有着坚定的承诺，并指出菲律宾正在执行合法的补给任务。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商务部最近几星期至少向20家公司发出警告信，要求美国公司停止向600多个外国公司运送货物，因为担心这些物品可能会被转移到俄罗斯，用于与乌克兰的战争。请听报道。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其他30多个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旨在通过切断对西方技术的获取来降低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然而，留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俄罗斯武器中仍然持续发现美国的零部件。为了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能力，美国商务部主管出口管制执法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周四在华盛顿举行的商务部年度出口管制会议上表示，过去几周已要求20多家美国公司自愿停止向600多家外国单位发货。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也一直在直接与美国公司的高级领导人接触，讨论他们可以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以帮助防止他们的产品最终流向俄罗斯。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上个月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警告，在受制裁国家的武器中发现的美国零部件正在为不断增长且庞大的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燃料和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他提供的文件至少记录了211个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其中已确定的87个独立零部件由4家公司制造：超威半导体公司、亚德诺半导体、英特尔和德州仪器。该国会小组此前透露，已向4家芯片制造商寻求信息，这些制造商均表示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和制裁。基辅经济学院国际事务项目主任兼外交政策副院长埃琳娜·里巴科娃此前曾表示，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已经确定了大约2800个非俄罗斯的零部件在回收武器中，其中70%以上来自美国。里巴科娃说，销往俄罗斯的零部件往往是在美国境外生产的。他表示，美国公司在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生产这些零部件。里巴科娃认为，为了加强现有出口管制的有效性，官方和组织需要私营企业的更多支持，以遏制关键技术流向莫斯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宣布，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将在4月10号向参议院递交两项针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条款。共和党人目前正指责马约卡斯造成了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创纪录的移民潮。请听报道。
周四，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11名共和党弹劾经理人在一封信中告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我们将在2024年4月10号参议院休会结束后向您提交以正当程序通过的弹劾条款。目前众议院和参议院正处在为期两周的休会。议长在信中写道，我们敦促您尽快安排对此事的审判。根据国会运作规则，包括总统在内的联邦官员如果被众议院弹劾，将接受参议院的审议，以确定是否应将他们免职。舒默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参议员们将在弹劾条款送达后的第二天宣誓就任审判陪审员。然而，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极有可能不会投票罢免马约卡斯。上个月，马约卡斯弹劾一案被众议院以一票的优势通过，指控他没有执行美国移民法，并向国会作出虚假陈述。共和党人也指责马约卡斯造成了美墨边境创纪录的移民潮。这一针对马约卡斯的弹劾是由众议院共和党强硬派议员主导，他们指控马约卡斯蓄意且系统性地拒绝遵守保护美国边境的法律，并指控他违背了公众信任。这一弹劾表决也正值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为了遏制非法移民激增而展开对决的当口。去年12月，美国边境当局单日逮捕人数达到约10000人，创下历史新高。面对国会的弹劾压力，马约卡斯强调他对边境局势不负有责任，并将当前的非法移民问题归咎于国会未能解决失灵的美国移民体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港口关闭令出口受阻，美国清理巴尔的摩大桥残骸。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联军舰艇遭到胡塞武装攻击，美军摧毁四架无人机；
港口关闭使出口受阻，美国清理巴尔的摩大桥的残骸；
传美国将公布中国先进芯片制造厂名单，限制获取技术。
美国政府修订人口种族和民族的分类方式。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一再攻击航行于红海的商船，扰乱全球贸易并危及生命。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上说，胡塞武装无人机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军方28号证实，已经在也门首都萨那时间6点到11点之间摧毁该组织发射的四架无人机。中央司令部指出，无人机的目标是一艘联军舰艇和一艘美国军舰。这一举动是在红海上空进行自卫，并补充没有受到美国或联军舰艇人员伤亡或受损的报告。随着红海交通受到干扰，商船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去年底宣布成立一个由20多国组成的多国海军特遣部队，以保护行经红海的船只。
三名知情人士周四说，美国正在制定一份禁止接收关键工具的中国先进芯片制造工厂名单，以便阻止美国技术和设备出口给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路透社报道，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份名单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从而寻求严格限制中国获得高端芯片技术和设备。美国商务部于2022年禁止美国公司向生产先进芯片的中国工厂出口设备。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出口管制会议上， 美国官员回应了企业索取中国先进芯片制造厂清单的要求。与此同时，美国也进一步向盟友施压，要求收紧中共获取尖端技术的渠道。美国官员正在说服盟友效仿美国的限制措施。
斐济的总理拉布卡已经下令要求在斐济的中共警务人员离境，因为他担心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存在可能破坏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制度。拉布卡周四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那些在我们总部工作的中共警官已经被遣返，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在斐济派驻中共警官。根据斐济安全部队和公安部于201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共警官开始进驻斐济。本月稍早，在接受60分钟专访时，拉布卡说，他倾向于澳洲警方合作，因为他担心中共的一些做法。在过去的一年里，斐济寻求与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一改前领导人拜尼马拉玛的亲北京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正在改变按种族和民族对人口进行分类的方式。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28号宣布，这次修订是27年来首次对这些官方类别进行修改，标志着更准确的统计美国人口的尝试。支持修订的人说，修订将更好地反映人们的身份认同，并有助于定义投票区等。根据修订，之前分开的有关种族和民族的问题将被重新设置为一个问题，这将使人们可以同时选择多个类别。新的修订还将创建中东和北非类别。重新修订的种族和民族问题还将包括西班牙语裔和拉丁裔选项，供受访者选择。根据这些修订，人们还可以选择更详细地提供他们的背景，例如自称是亚洲裔的人士还可以详细说明他们是中国裔还是越南裔。
已破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创办人兼执行长班克曼弗里德因窃取客户80亿美元，周四被法官判处25年徒刑。 FTX 在2022年崩垮，被检方称为美国史上最大一桩金融诈骗案之一。陪审团于去年11月2号认定班克曼弗里德犯下2项电汇欺诈、4项共谋欺诈和1项共谋洗钱等7项罪行。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凯普兰周四在曼哈顿一处法院宣布判决结果，并说班克曼弗里德毫无悔意。检察官说，班克曼弗里德挪用几十亿美元来推动他在新行业中寻求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努力，使客户、投资者和贷方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他还非法使用 FTX 储户的资金来支付自己的开支。
拜登总统誓言2030年年底前为全美打造50万座充电站，然而在国会拨款75亿美元2年多来，只在4个州设好了7座。设站进度遥遥落后的部分原因是新充电站的设备比前几代的快充设备标准要高。美国能源部说，全美目前将近10000个快充站里有2000多个是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这是美国最可靠的快充系统，但其中只有部分可兼容其他品牌的电动车。拜登政府规定，新设的快充站运作妥善率需要达到97%，设站离洲际公路不得远于1.6公里。此外还有很多要求，而各州面临的挑战还包括申请许可通过不易，以及偏远地区充电站供电难题。华盛顿邮报指出，虽然全国电动车基础建设的设站计划能够让全美的快充量能提升大约50%，应该能有效地降低民众对充电的疑虑，并安心转购电动车，但前提是各州得先让画饼成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港口关闭使出口受阻，美国清理巴尔的摩大桥的残骸。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周四收盘创新高，其中标普500指数在复活节假期前创下自 COVID-19 疫情以来最佳的第一季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涨 47.29 点，涨幅 0.12%， 报 39,807.37 点，创历史新高，奔向40,000点大关。标普500指数上涨 5.86 点，或 0.11%，收 5,254.35 点，也缔造新高。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 20.06 点，或 0.12%， 收 16,379.46 点。莱里财富管理公司经理人霍根告诉法新社，股市将继续走高。他还说，周四指数双双创新高，显示市场反弹涨势扩大到科技股以外的领域。
在美国降息预期和强劲的避险需求推动之下，周四黄金创下历史新高，创三年多来最好的单月表现。六月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上涨 1.2%， 报每盎司2238.4美元，黄金现货价上涨 1.22%， 报每盎司2220.85美元，是自2020年7月以来单月最佳涨幅，涨幅为 9%， 且连续第二季上涨。周四早盘，黄金触及每盎司2225.09美元的历史新高。 Gainswell Coins 首席市场分析师米尔曼则说，由于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然存在，金价也在上涨，这可能会促使投资者转向黄金作为中性储备资产。市场目前聚焦在周五公布的美国二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根据 CME FedWatch 工具，交易员预计六月降息的可能性约为 70%。 MKSPAMP 在报告中写道，黄金的新高下限是每盎司2000美元，这象征新的宏观制度，各国央行正在容忍更高更久的通货膨胀。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今天闭幕，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28号宣称，中方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他承诺，中国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不过专家认为，中共的这些承诺基本不会兑现，相反，中共是亚洲和平的破坏者，这将给这个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另外，北京近来加大力度呼吁曾经造就中国崛起的全球化，盼望能够找回外企。不过分析指出，中国的呼吁不敌当前企业求脱钩的趋势，因为各国正在着手建立替代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据英国期刊《经济学人》去年三月间的报道，包括台湾在内的14个国家共同构成亚洲替代供应链，未来几年渴望逐步取代中国，成为全球生产活动重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巴尔的摩凯伊桥日前遭货轮撞上而坍塌，周四开始清理现场。当局预告，在巴尔的摩港能够开放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请听报道。
凯伊桥26号凌晨遭新加坡籍货轮达利号撞上后倒塌，桥上6名工人坠入河中。当局27号找到了2具遗体后，宣布停止寻找另外4具遗体。白宫官员表示，正在全力移除残骸，让这个商业枢纽恢复运作。报告显示，可能需要长达6周的时间才能清除残骸并重新开放港口。美国政府公路管理局将同意马里兰州交通厅的要求，提供第一笔6000万美元资金，用于马里兰州州长摩尔所说的立即应对行动，为迅速复原打好基础。巴尔的摩是美国第二大煤炭出口中心，也是汽车业运输的首选之地。巴尔的摩港关闭引发人们对当地经济和全球供应链的担忧，光是这座港口就支撑14万个工作机会。彭博社报道指出，巴尔的摩港口内2个煤炭码头封闭，其每年煤炭出口量合计约为3000万吨，约占美国总出口量的 30%。 成立于1864年的美国煤炭商 Council 其营运将面临开业以来的最大风险。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表示，巴尔的摩是全美最大车辆的装卸港口，包括汽车和农业重型设备。这座港口每天处理的货物价值约在1亿到2亿美元之间。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州长周四在联合声明中说，这两州的港务局将规划接收更多货物，以减缓这起事故对供应链的冲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白宫周四宣布，以色列已经同意将暂停发动地面攻势进入拉法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正在努力安排一次会议，以讨论相关计划。请听报道。
周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科比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对记者们说，拜登行政当局预计在举行新的美以之间会谈之前，不会有针对拉法的进攻。他补充说，会谈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曾经取消战略策划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的行程，在他逆转了这项决定之后，双方又重新安排会谈。这次会谈是为了讨论内塔尼亚胡政府清剿盘踞在拉法的哈马斯的意图。周一，内塔尼亚胡取消了代表团去美国的行程，以抗议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弃权票，使安理会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要求加沙立即停火。而拉法是加沙地带最南部的城市，目前有140万巴勒斯坦平民在那里避难。拜登政府高层官员敦促以色列放弃进攻拉法的计划，因为以色列在持续六个月的打击哈马斯战争中已经使美以双方矛盾不断发酵。本周早些时候，在华盛顿的两天会谈中，国防部长奥斯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都督促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找到代替方案，避免在加沙造成更大伤亡。根据巴勒斯坦人的数据，加沙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32000人。科比说，与加兰特的讨论并不是意在取代以色列代表团所能够做到的更为全面的方式。内塔尼亚胡则坚称，以色列的目标是取得打击哈马斯的全面胜利，如果不攻入拉法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他强调，一旦哈马斯又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并重新征服加沙，我们将回到原点，这是我们无法忍受、不能容忍的威胁。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